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使徒行传，精华与精佩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
上一次我们把使徒行传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那这一次呢，我们就要打开圣经，从头来念这本众使徒的行传，也就是神借着圣灵建立教会的历史了。
我们说了，明白使徒行传的钥匙就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八节，这节经文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不错，使徒行传整个历史的内容发展正吻合了耶稣在这节经文里所说的地理顺序。他前面七章是说到教会的开始，主要的地点在耶路撒冷，那么第八章到第十二章就是教会的分散，主要的地点是撒玛利亚和犹太全地。从13章到28章是教会扩展到地极的记录。同时呢，这节经文也提到几个和教会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的词。第一个就是圣灵，第二个就是能力，第三个呢就是做见证。
一小群的人在短短的30几年里，怎么能够做到把福音传到了整个罗马帝国世界这么大的事情呢？那就是门徒靠着圣灵跟他所赐的能力为主做见证的结果。使徒行传一开始就从圣灵的降临以及门徒得着能力讲起，就是为了要强调这一点。
的确是的，使徒行传第一章和第二章就记载了圣灵降临的事情。我们可以把这两章圣经分成三个段落来查考。第一段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说到圣灵降临以前的预备。第二段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它记载了圣灵降临的经过。那么第三段呢，就是说到圣灵降临所带来的影响。
我们就从第一段读起，就是使徒行传的第一章，说到圣灵降临以前的预备。看看主耶稣升天以前是怎么教导门徒，应许门徒，门徒又是怎么样的在祷告当中，在寻求当中等候圣灵降临的。
我们先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这两节经文可以说是整个使徒行传的引言。
我来念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提亚菲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
这个引言说到使徒行传和路加福音一样，都是路加写给一个名叫提阿菲罗的人。提阿菲罗这个名字是由两个希腊字拼成的，前面的提阿就是希腊文的 Theos， 意思就是神，后面的菲罗也是一个希腊文 Philion，这个字的希腊原型动词意思就是爱。在这里呢，从文法来看它是一个名词，所以呢，提阿菲罗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神所爱的人。
这么一来啊，有人就猜想，是不是真的有这么一个名叫神所爱的提阿菲罗的人呢？或者路加只是借用这个罗马名字来说明他写书的对象呢？
这是很有可能的。不过呢，在路加福音里，路加称这位提阿菲罗为大人，而大人这个字眼呢，在使徒行传里也出现了三次，每一次都是指着罗马官员说的。可见呢，提阿菲罗很可能是真有其人，而且他是一个令人尊敬、有身份、有地位的罗马官员。
这么说来啊，我们可以确定路加写了前书，向提阿菲罗介绍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一直写到耶稣被接上升为止，然后他接着写使徒行传， 要把他在路加福音里没有提到的有关耶稣基督福音的事情继续写下去。
金培啊，根据第二节，路加说，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我们也可以说，路加想要在使徒行传里把耶稣先前应许门徒在他离开世界以后要赐下圣灵这件事情是怎么样的应验了写出来。所以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一定不可以忽略圣灵在整卷书里的重要地位。
是啊，耶稣在地上的教训和工作只是一个起头，耶稣复活升天了，可是天国的大使命并没有结束。耶稣复活以后给门徒的指示在使徒行传里一一的发生了，一个崭新的纪元开始了，就是他的门徒继续肩负起大使命，完成福音传到地极的工作。
使徒行传一开始就说到耶稣是借着圣灵来吩咐他所拣选的使徒，意思就是说后来使徒也要借着同样的圣灵来完成主耶稣的大使命。
对，所以接下去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三节到第五节，复活的耶稣教导门徒的时候也强调了要用圣灵来装备门徒。我把它念出来，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五节，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14到18节和16章第5到第15节，耶稣曾经告诉门徒天父差遣圣灵来的目的，这是福音书所留下的注脚。现在呢，耶稣要继续他从前所说的预备门徒领受圣灵，让他们实际的经验到耶稣有关于圣灵的应许。
在这里，路加虽然没有说明耶稣用什么样的凭据来把自己显给门徒看，可是我们根据哥林多前书的15章第5节跟第6节，就晓得在主耶稣复活以后的40天当中，他不但显现给基法，也就是彼得看，也显给12个使徒，甚至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在耶稣这个40天的显现里，他实际上是向门徒做了一次密集的培训，教导他们神国的事情。
耶稣要他们待在耶路撒冷，只等到获得所应许的圣灵为止。我们知道五旬节是逾越节以后的第50天，而耶稣复活以后和门徒在一起40天，这么一算的话，我们就知道门徒照耶稣的吩咐在耶路撒冷等候的时间是10天，一直等到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
问题是，受了犹太传统思想影响的门徒跟很多的犹太人一样，以为神要借着弥赛亚的来临在政治上复兴犹太民族。所以使徒行传第一章第6节说，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他们心里还是以为神要帮助他们脱离外邦国家的统治，重新的建立一个强大的犹太政府。所以主耶稣要这群将要为天国效命的门徒重新的定位他们的使命。他们的使命不是重建地上的国度，乃是借着见证基督，使全世界的人接受神在他们心灵里掌权，借着顺从神的旨意，使神的国度降临。
这就是为什么在使徒行传一章第7节第8节，耶稣要对他的门徒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金华牧师啊，
嗯，
既然主耶稣告诉门徒这个时候日期是天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那么耶稣的意思就是说门徒不需要去探索这个问题，免得白费功夫嘛。
是的，事实上耶稣并没有否认将来是有这么一个时机神要恢复他的国度，可是主耶稣表示这不是他们需要关心的，他们应该关心的是怎么样担负起神所托付的使命，就是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人。
这个给我们很好的提醒，做耶稣的见证是我们的第一优先，我们不要浪费精力想要知道很多神自己会完成的工作，反而应该把精力放在我们应该去完成的工作上。
一点儿不错，耶稣再一次向他们提到圣灵的应许，要他们稍安勿躁，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到了时候他们就一定会得到能力，可以委身去做神所要他们做的见证。也就是说，他们得到圣灵的能力是完成神托付的唯一关键。
嗯，他们要从耶路撒冷，也就是自己的所在地开始，做耶稣的见证，然后传给自己的同胞，就是犹太全地，然后就是邻舍，最后就是全世界。
是的，耶稣要我们首先把自己的地方作为传福音的基地。我们如果不会向自己周围的人做见证，恐怕也很难愿意去把福音传到全世界。
是的，耶稣叫门徒要去为主做见证，他们是耶稣第一代的见证人，以后第二代、第三代，甚至无数代的人都要做同样的见证。既然都是见证人，每一代的见证人就必须有同样的资格，那就是他们都认识耶稣，都跟他有个人接触的经历，这样他们才能够把自己真实的经历说出来。
见证这个字在希腊文里和寻道者是来自同样一个字根，那就是说一个真正的见证人一定肯用抵死的心来说真话。就好像彼得所说的，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这就是见证，是我们每一个主耶稣的见证人都应该做得到的。
对，假使一个做见证的人肯用自己的生命做代价，他的见证怎么能够不真实呢？所以主耶稣要重复圣灵的应许，嘱咐门徒等候从圣灵来的能力，这样他们才能够放胆的为主做见证。从第九节到十一节，路加为我们详细记载了耶稣升天的事。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第一章的第九节到十一节。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呐，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
耶稣用这样一个方式离开世界，给他在地上的工作画下了一个清楚的句点。这个特殊的经验一定让门徒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叫门徒很有把握地知道他的确是升天回到父神的荣耀里去了。
嗯，这两个身穿白衣的人，他们称呼门徒是加利利人，因为在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里啊，除了卖耶稣的犹大以外，都是从加利利来的，而犹大现在已经不在了，剩下的就全是加利利人了。
是的，这两个身穿白衣的人也正符合了作者路加在路加福音24章第四节所说的，是指从神那里来向人报信息的天使。当门徒站着望天，看着耶稣升天，经历了从来没有人经验过的景象时，天使说：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再来。
这句话重新提醒了惊讶的目瞪口呆的门徒，耶稣一定要再来的。
是的，关于耶稣再来最具体的一段经文就是在马太福音24章30节了。耶稣曾经预言说，将来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所以耶稣升天的景象无疑的就是一个预告，他怎样去也一定要怎样的再来。
这个深刻的印象成为初代教会的信仰。保罗就曾经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4章16节说，主必亲自从天降临。
这一次门徒不再像从前，就是三个门徒在黑门山上看见耶稣改变形象的时候，对这种超自然的景象大大害怕，反而是呢欢欢喜喜的照着耶稣的命令回到耶路撒冷去等候圣灵，预备为耶稣做见证。接着在《使徒行传》1章12节到14节的一段，就是说到耶稣升天以后，门徒照着耶稣的吩咐等候在耶路撒冷聚集的情形。
我来念《使徒行传》1章12节到14节。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力、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奋锐党的西门跟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跟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
根据第12节，路加告诉我们耶稣升天的地点是在橄榄山，而我们根据撒加利亚书14章4节的预言，就知道弥赛亚再来的时候，他的脚也同样的要站在耶路撒冷朝东的橄榄山上。耶稣从哪里升天，也要从哪里回来。
我们知道犹太人对安息日可以走的路程是有一个定规的，就是不能够超过2000肘，差不多是1100公尺。所以圣经说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
至于他们在那里同心祷告的楼房，根据原文在楼房这个词的前面有一个定冠词，所以我们相信这是一个他们固定熟悉聚会的地方，很可能就是马可的家，也就是耶稣和门徒吃最后的晚餐，还有就是耶稣复活以后向他们显现的地方。后来这个地方就成了初代教会第一个聚会的地点。
第13节记载那一次聚在那里的人，除了卖耶稣的犹大以外，耶稣所拣选的11个使徒都在场，同时还有几个妇人，包括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最特别的是，连耶稣的兄弟雅各也跟他们在一起同心的祷告。
可不是吗？根据马可福音6章3节，我们知道耶稣至少有4个弟弟，就是雅各、约西、犹大和西门。约翰福音7章5节又说到，他们本来并不相信耶稣，可是我们从这段经文呢就可以知道雅各这时候已经信了主。虽然我们不知道雅各是什么时候信主的，可是照着哥林多前书15章7节的记载，说到耶稣复活以后也曾经显现给雅各看。我们继续查考使徒行传的时候呢，就会发现以后呢，雅各还成了耶路撒冷教会一个很重要的领袖呢。
一般圣经学者也认为，新约圣经里的雅各书跟犹大书，就是耶稣的兄弟雅各跟犹大所写的。这个说明了耶稣的兄弟后来也相信了耶稣是神的儿子，接受了耶稣做他们生命的主了。下面第15节到26节是说到他们在祷告期间的一个插曲。 从这段的记载里，我们知道当时大约已经有120个信徒在那里聚集了。
那个时候，圣经说，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了起来，可见彼得已经从三次不认主的事情里头得到了复兴，而且得到其他人的接纳，承认他的领导地位。他首先提出犹大的结局，就是应验先知大卫的话。这段话可以说是马太福音27章3到5节的一个补充，更清楚地说到犹大卖主之后，因为后悔就出去吊死的情况。
使徒行传第1章的16节到19节，彼得说，弟兄们，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他本来列在我们数中，并且在使徒的职任上得了一份。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田，以后身子扑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道这事，所以按着他们那里的话，给那块田起名叫雅各大马，就是血田的意思。
犹大卖主之后上吊，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本来是主所拣选的使徒，可惜他不明白耶稣的爱，在他出卖耶稣以后没有向耶稣悔改，他的下场实在是可怜。这给我们一个警惕，就是说不管我们犯了多大的罪，得罪了神，后悔是不够的，还需要立刻的向神悔改，神就一定会赦免我们，复兴我们，就像耶稣复兴三次不认主的彼得一样。这就是福音。
对，彼得从旧约圣经里找到了犹大卖主的预言。在使徒行传的第1章第20节，彼得引用诗篇69篇25节跟诗篇109篇第8节的话说，因为诗篇上写着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
彼得就是根据这几处的经文，决定要在他们中间拣选一个人来代替犹大的位置。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1章第21节和22节。
彼得说，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
彼得先确定了这个人的资格，第一，就是按照主耶稣当年拣选门徒的时候所用的，就像马可福音第3章14节所说的，就是这个人要常常和主耶稣以及他的门徒在一起。其次呢，就是这个人必须是耶稣复活的见证人。
于是使徒行传的第1章23节到26节说，他们选举两个人，就是那叫做巴撒巴，又称为犹士都的约瑟和马提亚。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这位份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摇出马提亚来，他就和11个使徒同列。
我们知道摇签，这是旧约时代的人用来决定事情的方法。箴言书第16章33节也曾经这样说，签放在怀里，定是在耶和华。据说啊，他们的做法是这样，首先把候选人的名字分别写在小石头或者是木条上，放在一个桶子里，然后就用力地摇那个桶子，看看哪一块石头或者哪一个木条先掉出来，那么那个木条或者那个石头上所写的人就中了选。
金华牧师啊，有人质疑他们这种做法，觉得是不是有点鲁莽，不然的话我们今天不是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摇签选出教会的领袖吗？金华牧师啊，你认为怎么样呢？
首先呢，我们要了解这是犹太人的传统，他们习惯用这样的方法来决定事情，这也是当年大多数的人比较能够接受的办法，所以呢这种方法具有公信力， 其次呢，犹太信徒一向就认为十二个使徒是代表十二个以色列的支派，不可以缺少一个。所以当时大家在祷告同心和谐的气氛里头，感觉到缺少一个是不完全，所以他们急着要找一个人来递补，来同心完成使徒为主做见证的使命。
这么说啊，这种情绪是我们可以理解的。我们现代的人需要用一点同理心来看这件事情。
是的，新约圣经启示录第21章第12到14节也说到，将来新圣城耶路撒冷的12道城门上写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而且这东西南北各有三扇的大门上还写有羔羊，就是基督和12个使徒的名字。钦佩啊，
嗯，
我肯定在上面不会有犹大的名字。
我也这么想。
不过呢，我也不知道他们选出来取代犹大的马提亚，他的名字会不会在上面。
嗯，有人说啊，应该是耶稣自己所拣选的保罗，他的名字应该在上面。
嗯，这个嘛，圣经虽然后来没有再提过这次被选出来的马提亚的名字，可是圣经也从来没有说过保罗就是神所拣选代替犹大的人。而且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5节还提到耶稣显现的时候曾经显给12个使徒看。希腊原文在12个这个词的前面有一个定冠词，意思就是那12个使徒。这么说来呢，保罗虽然蒙耶稣选召做外邦人的使徒，可是所谓他被列在12个使徒里这件事情呢，还是值得商酌的。
对，不管怎么样，在神的国里重要的不是一个名分或者地位，而是神的仆人必须要在凡事上忠心的见证耶稣基督。
是的，不过初代教会摇签的方式虽然不足借镜，可是他们决定候选人资格的做法确值得我们现代教会来效仿。也就是说，当使徒在拣选人递补犹大的时候，他们先制定了候选人的资格，然后再根据这个资格去选出合格的候选人，可见他们并不是盲目的摇签。
换句话说，摇签只是在两个具有同样资格的人中间选一个。既然两个都一样的好，那么最公平的方法就是让神来做最后的决定了。
不错，今天很多教会事先没有用属灵的标准去过滤候选人，就用投票的方式来选出教会的领袖，这种做法要比门徒当年所用的方式危险的多了。连保罗提到教会长老执事的时候，也确定他们属灵的品格是非常的重要。
不错，这个属灵的原则的确是需要我们去遵守的。
是的，不过呢，有关于摇签呢，这也是圣经最后一次提到。等到圣灵降临之后，门徒就不再用这种犹太人的传统方式。可是设定属灵标准，选属灵的人来办属灵的事情，这个原则还是始终没有改变。这一点我们以后查考到初代教会选举执事的时候又可以再看到的。
那么今天我们就查到这儿了，我们下一次再继续的来查考使徒行传的第二章。
是的，弟兄姐妹，我们下次再会。
再见，愿主祝福您。